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您好，安神父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方兴平安。
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啊，其实呢跟我们之前讲过的有一个故事啊，讲一个妈妈然后带着一个孩子在圣诞节前后呢，他们做了一件善事，然后呢从此以后他们会在每个月呢做一件好事情。因为那时候有个德兰修女告诉他们一句非常重要的言语，他说，许多次我虽然问我自己，我们的善行是否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以至于根本无法改变，无法带来任何改变。但是修女告诉他们说，我们或许做不了什么伟大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怀着伟大的爱心去做一些小事。那这个故事呢，曾经引起蛮多的回响。那今天呢，我们就也再告诉朋友一封这样的信，那其中呢也带来了一些类似的小故事，一块儿在这和您分享。一个梅先生呢，他带来这样的故事，他说他最近呢看到一条小的新闻，他说一辆空调公车啊，有一个女的乘客，中年人，那她坐在老弱病残专座上，也就是所谓的博爱座上面。售票员就请他为一个老太太让座，但是这个中年乘客呢，他却说，我花了3块钱坐空调车，图的就是有个位子，你要我让座，那就把我的车票还给我，我就下车。当然这个中年女乘客呢就受到了一致的谴责。梅先生说，他在古书上读到过，挟泰山以超北海而不为，是不能也，非不为也；与长者主帐而不为，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一个小小的善举可以媲美运动一小时之后得到的舒畅，这样的一个标语呢，源自于美国新墨西州一个著名的示威游行。为什么会有一趟示威游行呢？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富瓦社区有个萨姆神父，他反对州政府定出的一项法案，这个法案呢是要驱逐社区里面3个刑期10年以上的乞丐。州政府的理由是他们已经相当富裕了，因为这3个乞丐已经刑期10几年了，所以这3名乞丐呢就被迫远走佛罗里达。萨姆神父反对的理由有点出人意料，他强调他并不是可怜这3位乞丐。他说，40年来他曾在6个社区担任神父，这6个社区的居民富裕程度差不多，但是有一个社区前往教堂忏悔的人最少。神父几次想想，难道是这个地方的人不够虔诚吗？神父发觉倒也不是。后来萨姆神父他发现，这个社区有一家孤儿院，收养了5个孤儿，这5个孤儿 给社区的居民带来了福音，因为孤儿使他们有了行善的地方。经常行善的人心灵比较不容易出现问题，因此这个社区里面忏悔的人就比较少了。富瓦社区的三名乞丐也是富瓦社区的福音，把他们赶走了。富瓦社区的居民想通过布施获得心灵安慰和满足的机会就没有了。作为一个神父，萨姆神父告诉大家如何能够接受这样的法案呢？在萨姆神父他的言论获得社区的支持之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发表了萨姆神父的观点，所以引发了一场示威游行，反对新墨西哥州他们州政府通过的这项法案。这项示威游行它的口号就是花时间去帮助别人会医治自己的创伤。一个小小的善举可以媲美运动一个小时后得到的舒畅。在许多民众共同的支持下，后来这一项法案被取消了。三名乞丐在警察的护送下从佛罗里达回到新墨西哥州。富瓦社区的居民全部出动欢迎这三名乞丐的归来。似乎从这里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行善不仅是一种私人的美德，还是一种心灵的需要。但愿我们所有的社区里面永远弥漫着善良的空气，我们不要抗拒心中善良发出的召唤。行乐要及时，行善更要及时。梅先生想起了在徐家汇大堂前的浦西路上，长期以来每逢主日总有一批乞丐向来教堂的教友们行乞，可是这几年这些乞丐突然不见了，据说是因为有碍市容观瞻，所以他们被赶走或者被遣送了。但是徐家汇堂区的神长和教友们是否像富瓦社区的萨姆神父那样的思考过呢？行善不仅是一种美德，还是一种心灵的需要。我们不必为没有得到布施的机会而发愁，但是我们是不是经常读到或听到这些弱势者求助的声音呢？
他来到世界。
安神父，
是
行善能够医治自己啊，这个在你的牧灵生涯当中是不是有相同的例子？
在我面对我的教友啊，或者是、自己的堂区的当中，直接的例子倒没有很清楚，因为很多人不太讲这个东西啦、我讲我们教友有时候行善的不太爱讲，这可能也是教会传教的一个一个窘困的地方，为善不欲人知，做手做的非常有所知道。我倒是听过有一个太太，她很悲惨，就是家里面这个儿子跟先生陆陆续续过世啊，他就整天以泪洗面，后来自己也得了癌症，那万念俱灰啊。他本堂神父去看他的时候，就也没有跟他讲什么道理，只跟他讲说，这个医院里面的那个社工部他需要有一些人帮忙。你虽然现在是得到已经被医院宣判得了癌症，但是现在还是好手好脚的时候，你可以帮助别人，你就去帮助一些没有办法起床、没有办法吃饭，帮助这一类的人，医院需要这样子的志工。
嗯，
结果这个人在床上闲得无聊，就真的去按照本堂神父的说法去做。越做越开心，他越来越看到说他自己，以前他都看到他自己缺乏的部分，他的先生不在了，他的儿子不在了，他的健康不在了，万念俱灰，一天到晚抱怨天主。后来他看到别人的悲惨以后，他看到自己的有的部分，他看到天主还给了他行动的能力，还有去爱的能力，他还能走路，还能吃，还能说话，他开始不断的去感谢，那为那些比他更需要的人祈祷。慢慢几个月之后，他再去检查，医生居然宣布说他的癌症癌细胞在萎缩，慢慢在复原了。那我想每一个人在行善的时候，整个的全身的细胞会总动员来支持这个善的力量，他就会这个要求整个的身体这个有机体重新再振作起来，我想他是真的会有治愈能力的。
那我有一个困惑啊，我觉得好像行善，以我们故事来说，他说行善是心灵上的需要啊。
是。
那我不知道是因为诚如神父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的教友啊，经常是为善不欲人知啊，还是或者是说我们教友都没有这方面心灵的需要，所以其实在我们堂区长久以来，行善的例子固然有，但是类似像我们刚刚故事当中的这样的例子啊，好像比较少。那我们可能为一个，比方说是一个孤儿院或什么地方捐献，但是对在我们周遭的这些弱势，我们往往不太容易看到有很特殊的善举出现。这个是不是反而太近的，我们反而看不到呢？或者是在我们行善的当中，我们是有了选择？
我比较会这样子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教会应该说台湾教会啦，在长时间以来受到的宗教教育、信仰上面的培育，都是花比较多的时间在避恶上面，比较少去教育教友怎么样行善。我们的就拿学院教育好了，学院教育常常是比较严格的，我们花了比较多的功夫在怎么样避免犯罪上面。譬如说我们看到的报纸常常是二手的报纸，
就是有一部分要剪掉的。
对，那个院长啊，或是那些行政人员看到一些新闻啊，或者是那个报纸的内容，有一点心酸，或者是有一点问题，怕影响修士们，所以就把它剪掉了。所以看的这个报纸是二手的报纸，上面一个洞一个洞的。曾经有过某一个时期的这个学院教育是这个样子的。那我自己在当修士的时候，常常也收到二手的信，别人已经帮我看过了，我看的是第二手的信。所以花很多的时间在避恶上面，包括对教友的宗教教育，我们早先的宗教教育都说地狱多可怕啦，然后要怎么样这个维护自己的良心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这些东西让我们对恶害怕，但是没有对善的渴望，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差别，因为天主是爱， 哪里有爱，哪里有善，就有天主的存在。不是说哪里没有恶，哪里就有天主的存在，那个是完全是两回事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很积极的、很正向的教导教友们怎么样去行善，或是行善的能力，或者是怎么样让自己对于爱、对于善有那样子根本的渴望跟追求的意愿跟技巧的话，事实上天主很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彰显、被发现了。所以我会觉得这几年来我们比较看到教会对于善行的培育，我自己比较有的印象是，常常有时候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会玩一个游戏叫做小天使的游戏，就是在那段时间，比如说马上圣诞节要到了，圣诞节的前一个月或者前两个星期，我们就是抽签，每一个人抽一个小天使，抽一个号码，那抽到的那个人就是你的小主人，你就要扮演小天使，然后特别为他祈祷，那特别偷偷的塞一些礼物给他，特别让他感受到在这段时间当中有人特别的关心他、照顾他、陪伴他。让人家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温馨哈，那这比较是过圣诞节的一个可以玩的游戏，或者在活动当中我们会常会玩这样子一个小天使的游戏。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向的去培养我们行善的能力。你要去完成这个使命，你就必须要去注意到它有什么值得你去给予的地方，值得你去付出的地方。那除此之外，我们比较少看到教会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教导。事实上行善常常是需要很多的技巧的。
我常常看到啊，教友或者是一般的堂区啊，他们可能会花时间去找一个他们要行善的地方啊。比方像我们之前教会就说啊，我们或许可以为新竹的德兰中心做一点捐献的活动啊，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却很少人告诉我们说，其实在你们教堂前面有一个乞丐，他可能需要帮忙。这就让方心常常想到，我们难道是要有目的的或者有一个标的的去共同行善吗？难道不能就在我们身边的人开始做吗？
我们对善行的表达，我自己觉得另外一个负面的教育是我们被教育的要害怕受骗了。这个让我们有了那个不愿意去行善的那个一个动力。
这个在我们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比方说我们常常在街口上看到有卖卫生纸啦或那种的。但是呢，因为有些小朋友，他我们的年轻人也会发现说他确实是一个不良的集团。那他可能是利用这些残障人士出来做卖这些卫生纸的工作，但是呢，他第二天可能或者是有些残障是假的乞讨，在街头上乞讨，他是假的残障。那这些是不是对孩子们反而会造成一个很害怕的状态
所以其实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是，你们为小弟兄所做的就是为我做，那个小弟兄当然也包括这个需要靠骗人才能够活下去的这些
，真的吗？
我个人会觉得也包括这些人。但是怎么样的教育为他们是更好的一个布施，为他们是更能够达到让他们能够更完善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小弟兄，常常是需要其他方面的技巧，但是一定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外，因为他们有不良的动机，所以就把他们排除在外。他们因为有需要，所以才用这样子的方法去求生了。所以我自己在我的国中老师也是这样跟我说，你如果在路上看到人家出车祸，你不要去帮他，免得人家你把他送到医院的，对，赖在他头上。我想这个都是那种为自保而抹煞了行善能力的一些负面的教育。所以行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习惯，应该被养成习惯，不是我们去不是让机会来找我，是我养成习惯了以后到处都会发现到行善的需要。所以我会觉得他那个应该是从小在特别是在家庭教育里头就应该要放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养成教育，生活教育。
有的听众朋友曾经问过方心，他说你教孩子行善，那会不会让他长大以后不知道这个社会的险恶呢？神父的看法怎样？
我们当然机警如同蛇，纯洁如同鸽子，那你越是注意那些穷人的需要， 你越会知道当中有什么样的古怪啊。其实我会觉得那个反而是相对的一个问题，但是你越有那个怜悯之心啊，这个反而是比较会让人，为我来说是价值比较高的东西。
所以听众朋友不要害怕，行善也需要你的勇敢。我们下次再会。
Thank you.